好，我们第二堂课开始进入第二品，德尊普贤第二，请翻到课本的109页。那么先把经文念这么一段啊，109页的经文，有贤父等16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会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托菩萨而为上首。那么先看黄念祖老居士的一开始的这个品前面的这个重点的说明哈，他第一句话就是说，第二品呢是第一品慎重的补充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只有列出呢，三位大菩萨跟贤劫中一切菩萨，文殊普贤跟弥勒，可是还有其他的菩萨众啊，所以他就把它再撵出来，说呢还有贤父等16正士，包括呢后头还有其他的三众，前面只讲了比丘众跟菩萨，所以后面还有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还有天龙八部啊，所以呢。这个第二品就补足了上一品里面六种成就的众成就，这样的话这才圆满啊！参加这一个无量寿经法会的有这么多人，这么多众生啊。那么为什么这一品叫做德尊普贤？那么上次特别强调过哈，这个品名都是下莲居老居士呢，根据这一个经文的重点，他把它编排出来的。一个品名啊，那当然他也有参考王龙书居士啊，王日修王龙书居士的这大阿弥陀经啊，所以这个品名要定出来一定有它的含义，要跟内容经文的内容要互相配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黄念祖老居士呢要去解释品名的原因啊，就说呢这一品里面要说明的与会的无量无边诸大菩萨贤共尊修普贤之德，可是普贤十大行愿无量无边，除了十大行愿那也是归纳出来的无量无边的普贤行愿，其心中之心、药中之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十大行愿倒归极乐，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啊，所以这个是这一品的纲领纲要啊。所以对于这一个第二品的纲要呢，除了这一句话之外，墨学今天的讲义呢，也有提供一些，然后，请看今天讲义3月1号讲义的第一页的最后几行哈，最后三行，第一段就是刚刚我们念过的，啊，第二段呢，接着就是介绍这16菩萨是在家菩萨，啊，那么贤护菩萨是释迦佛是在世的时候的佛弟子。其他15个人呢都是从他方世界来的啊，所以呢黄念祖老居士呢就说，那这个意思代表十方诸佛菩萨都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法门，十方诸佛也都有讲这部经啊，这个不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哈，我是把那个无量寿经解的重点把它先结合这个归纳在这里哈，然后翻到第二页，所以结合第一品呢，啊，他就有这样子的讲法。文殊普贤是代表呢华严会上的上首，同时也放在无量寿经法会里面。弥勒菩萨是代表贤劫里面成佛的这些菩萨众的上首，啊，那么华严也是教如何成佛的法门啊，那么贤劫的这些菩萨也都是要成佛的。所以以弥勒菩萨做代表，然后贤护16正士就代表居家菩萨的上首了，啊，所以这个菩萨众的这几个含义在这边，然后再来呢，这品叫做德尊普贤，原因就是有那句经文，我们刚刚特别解释过很久哈，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表与会无量无边的诸大菩萨贤共尊修普贤行愿，也说明净土行者修学之纲领所在，这句话就我自己加上去的了，这就不是黄念祖老居士的用字了啊，我认为这个也很重要啊，整个净土行者修学的纲领所在就是十大愿王倒归极乐 啊，视为本品之纲啊。那么后面呢，就是配合经文，用简单的科判，让大家呢能够呢有一个经文的一个组织啊。这段文很长，那你怎么样去看？整体来看这一整段文。好，那么这是先交代了一下第二品的重点啊。那么回到课本110页，黄连老就开始解释经文了。他先解释16正士，先解释正士，其实正士就是菩萨，只不过呢在经论里面呢，在赞叹菩萨呢就会用很多名词啊。他说呢，像度世经讲开世、大世、圣世、立世、正世，通通都是讲的是菩萨。那至于度世经，找了半天哈，就是找不到有这么一个很明确的经题，就叫度世经。但是呢，有其他的资料告诉我说，度世经是指《华严经》的第38品，离世间品。离世间，那就是度世啊，度世间就是超越世间、离世间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在佛学词典里面是有这样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意思。那你看那个课本哈，如果写度世经曰，下面如果有上下引号，你注意看哈，有上下引号代表真的有这样的经文。那如果没有上下引号，是说有这个意思，但不见得有这么样明确的经文。哦，它的一个文符号的表示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下面的真解云什么什么的，就有上下引号。啊，这个是你看书的时候呢要注意看这么一件事情。好，那么底下呢通通在解释这个正士就是菩萨啊，而且呢是能够跟一般世俗人在一起的。所以你看那个第5行，此等大士虽宝光合成，久出于邪道，深达于正法，所以叫做正士。所以宝光合成，我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他说跟我们一般讲的和光同尘啊，是有一亮的意思啊。请看讲义这边，宝光啊，在词典里面呢是没有宝光合成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有宝光两个字。宝光原来就是隐蔽光辉，譬喻材质不外露。出处呢是庄子《齐物论》里面的，著焉而不满，灼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谓之宝光。那么注解这一段庄子的话，就说这个宝就是蔽，那么他用的佛教的那种观念来解释也蛮好的，自妄而造，即造而妄，即而常造，造而常即，有没有类似？很像哦。所以能够掏蔽其光，其异光明朗啊、哦。所以这个我们一般俗话说呢，这个半瓶响叮当。满屏的话都不想了，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哈。那么因此呢，他说宝光合成，就是呢和光同尘，就是跟一般世俗的凡夫啊混在一起，但是呢他有他的慈悲，也有他的智慧，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呢他的确呢就有这么一个这么高明的地方。所以回到课本110页的第5行，就是说这些正士啊，其实是大菩萨大士，但是呢他用在家人的身份，所以才说呢久出于邪道，深达于正法，这样去讲正士。那为什么是16正士？为什么列出一个16这个数字来？那刚好黄连祖老居士是学密教的，他说密宗里面呢16代表圆满无尽，引用那个出生意那一段啊、哦。那么这个的话，请看那个讲义哦，今天的讲义，华严用10代表圆满，密教用16代表圆满，无量无边。所以每一教不同，那因此呢，我们老和尚就说，那净土呢，净土用7，天台呢，天台用3。所以 就这些数字呢，你们有概念就好啊。所以天台很喜欢用三啊，什么三德啊、三生啊、三鬼啊，哦、啊，所有的三都可以互相融通，所以天台喜欢用三啊。华严喜欢用十，怎么样也要凑到十，有时候真的是受不了啊。那么出生意是什么意思？就是呢，不空，不空法师，唐朝的密教的一个代表人物啊，不空法师所翻译的、所著作的《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出生义》，是一本书，一篇文章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不长啊、哦，里面呢就有这么一段文字：此等金刚具有河沙尘海数量，今举十六位焉，亦成数之意，不出于事矣。所以用十六代表无量无边，像围城沙数这么多，围城海数这么多，这样子。所以是密教用十六代表。好，那么回到课本一零，他就开始介绍这十六尊菩萨了。他说这个十六尊菩萨呢，在经论里面常看过，圣思维梵天经啊、思义经啊，通通有。大智度论里面呢，虽然也有类似这样写是十六，但是他只有列出五个，哦，六个，只列出六个。那么论的文，智度论的文就是这一段。那么为了让大家多少多认识一下，那么请看今天讲义的第三页。第三页呢，这边呢就引用大智度论，原来是在第七卷里面特别强调呢两种菩萨，一个是居家菩萨，一个是出家菩萨。善守就是贤护，就是跋陀婆罗。跋陀婆罗翻成善守或翻成贤护，就是居家菩萨、居士菩萨。他是王舍城的人啊、哦，乃至呢也有宝鸡王子菩萨啊、新德长者子菩萨啊、导师菩萨、导师居士菩萨啊、那罗达婆罗门菩萨啊、水天优婆塞菩萨啊、哦，所以这些六个都是在家菩萨。那么慈氏就是弥勒，妙德就是文殊，是代表出家菩萨。观世音菩萨那不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是极乐世界来的，叫做他方佛土来的菩萨啊、哦。你们不是啊，观音菩萨是我们这里的人啊，那不是啊，观音菩萨是从极乐世界来的。这个是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啊、跟我们这样讲哦。所以呢，这是也蛮有意思的，刚好呢，智度论有这么一段话。那么、黄念祖老居士引用呢，只是说呢，这些菩萨的名称在很多经论都有啊、哦，所以他底下呢就开始解释这些菩萨。啊，他的特点，他的殊胜功德是在哪里啊？那么跋陀婆罗翻译成贤护，或者说贤守，哎、啊，为什么呢？啊，他就在这边就有解释了。所以从这边呢，从菩萨的名字呢，你也可以这样读一读，读过去啊，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好了。那么或者是从这些菩萨名号当中，如何变成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内容。你看看这些书，其实可以不同的观点。如果你急着赶快把它看完，那大概看懂了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是看第二次、看第三次，你想要深入经藏，这时候呢，这些菩萨的名号后头的意思，都是变成是我们学习的内容。哦，那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讲课，只是讲重点。所以呢也就没有办法逐字逐句的这样去念、哦、所以我们都说稍微把重点提一提就好了、哦、所以你看他黄念祖老居士说这个贤护菩萨、贤守菩萨是等觉位的在家菩萨，是等觉菩萨。在波州三昧经里面是发起念佛三昧的，所以为什么在家居士的十六菩萨、十六正士里面以他做开头，有特殊的含义。所以他这边写亲见弥陀故来此盛会，助显念佛三昧无上法门。那你必须要能够自护贤德，像一一零页最后两行名义集里面的这段话介绍跋陀婆罗贤护，自护贤德护众生。 那么名义集是什么？就是讲义，今天讲义翻译名义集，翻译名义集，这里面就介绍贤护菩萨。所以为什么黄念祖老居士可以很清楚的写他是等觉菩萨，而且是在家菩萨，就是根据翻译名义集里面。翻译名义集到底是什么？讲白一点哦，就是古时候的佛学词典，就是说这个名词，佛学名词，它的梵语是什么，它的从梵语的意思到底里面有这样的什么样的含义，这个就是翻译名义集。那我们现在说这个叫做佛学词典。好好，那么接了第二位菩萨善思维菩萨，他说从这里开始呢，代表的是他方世界来的，善思维从东方来的，慧辩才菩萨从南方来的，观无住菩萨是从西方来的，神通花菩萨是从北方来的。哦，他引用了这个四童子经现身品来说明这件事情。然后又引用佛明经，引用月灯三昧经来说明这些菩萨在其他的经典里面都出现过，只是有时候翻译的时候的用词不太一样。那要证明什么？这些菩萨都从他方世界来参加这个法会。所以请看112页的第五行最后一句话，列他方来者，张十方佛土中，十方佛土中悉以此法为出世大事故，共来精进求此法。所以在家菩萨，这十六正是代表在家菩萨，说明什么？在家修行最适合持名念佛，是从十方来的，代表十方诸菩萨通通都很精进的来修学这个法门。那至于这些菩萨的名号跟念佛法门的关系，就是一二页的后半部他开始在讲。像贤护表示什么？诸佛如来护念诸菩萨，怎么护念？就是弥陀佛的愿力跟弥陀佛的六字洪名来护念众生，所有的众生三根普披万类齐收，用他的愿力，用他的名号来护念众生。那善思维啊，就是你要有智慧去思维真正的法义，然后呢结合净土念佛法门，是法藏因地五劫思维，思维的结果是什么？48愿，建立了48愿。所以不要呢一看到思维两个字，第六意识希望心，不尽然了，善思维可以有48愿这么殊胜的结果出来，也是善思维来的啊。所以以此类推，这些菩萨的名号啊，如何跟净土法门相结合，就是在这一段里面说的啊。那至于它里面所引用到的演词辩受法言啊，如果你们愿意做笔记的人呢，就是稍微做一下啊。这个是在147页，常以法音觉诸世间之120页。辟善幻思现众意象与彼相中实无可得，是132页，啊，147、120、132。那么由不十方行权方便，最后一行那两句，那就是接着我们要读的啊，在114页。那113页的第二行最后一句，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那在后面，啊，在后面这个716那边去了，哦，很后面了。那包括吉根菩萨的意思哈，都已经据点讲的是真实功德品，就是113页的第五行。他说这个吉根怎么解释？根据这本经的真实功德品31品， 里面的经文两句话，那是611页611，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为什么这样跟极根有关系？极根，极为根本，极什么？不生不灭，极灭，极灭就是不生不灭。常安住在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这时候你才有根本。当你能够照见这种不生不灭的法性，而且能够常安住在不生不灭的三摩地中，你才有根本智。有根本智，才有所谓的厚德智。所以他才会说，即是根本，从根本起用，用而无穷，照用无穷。这时候即跟照就不二啊，照而常即，即而常照，代表的是无量寿，说明无量。因为你常安住在不生不灭，没有生灭，哪有所谓的寿命长短的问题呢？你一直安住在不生不灭三摩地中，当然就是无量寿啊。有寿命的长短，是因为有生灭，有生死。所以他用这一段来解释极根菩萨。所以像刚刚默学讲的，这些菩萨的名号你都可以看懂就好，也可以呢把它变成是我们学习的内容。所以这些文字呢，你都可以仔细的看啊，我们把重点提一提，这样就好哦。那么再来，信会菩萨、愿会菩萨，这个也是一样。他说呢，这个信会引用的是本经中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人生难得佛难值，信会闻法难中难。这都是在778页跟780页最后了。那么引用这四句经文要说明什么？如果没有相当的慧，你是不可能生信。所以才说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啊。然后呢，佛法很难听闻，很难碰到，信会闻法难中难。听了之后你能够了解，能够相信，难中之难，指的是净土法门。你说有吗？净土法门我一接触就相信呢、啊、那是你啊，周遭你的亲朋好友认识不认识的，包括佛门内的，你仔细的多的去接触，仔细的去了解，真的深信净土法门的不多，比例上算是多一点，但是也不算很多。就像我们基金会开的这个十中一个班啊，我们班同学数目是最多的啊，但是比起来我们整个十中的学员当时候报名将近200个，我们净土中也不过60-70个，还不到一半呢。然后你看到现在来，大概呢各位呢都是比较有信心了，愿意继续一直学下来的，也不过就剩40-50个啊，1/4啊，啊，200个剩50个，1/4不到，啊，所以真的不容易啊。你对净土法门有真实信心啊，在座的各位呢，我敢说呢，也不尽然。每一个都深信不疑哦，我没有否定哦，我只是说没有每一个都深信不疑啦，哦，我不说都没有哦，所以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哈。好，那么下面的相向菩萨、愿会菩萨、宝音菩萨啊、中住菩萨这些文字呢，如果你要详细解释哦，那都有很深的含义。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这么详细的解释了。如果你们读了有什么问题啊，那么你们可以问啊。原则上呢这一些呢都只是一个名词的解释呢啊，所以呢这个就这样过去啊， 你说那有这么难吗？那不信你看看什么叫做中住啊，113页的最后两行，中住菩萨，他用了这几句话，安住中道。哦，那 OK， 中住嘛，安住中道，不落两边，当向即道，即事而真，尽念相继，即念离念，叫做中住意。后面这几句话就难了。你常看大圣经论的人呢，就很熟悉这话，一看就懂。不常看的呢，字是字，到底在写什么？每一个中文字我都看得懂，都不难。但是呢，这构起来十几个、二十个字，写瞎刷回来呢，不落两边，也在要个了解啊。两边就是有跟无。什么叫当向即道，即事而真？然后呢，这两句话跟后面的尽念相继，即念离念，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有它的深意在这边。那你说，那既然你提了一下，你稍微解释一下这几句吧。其他我们家回家自己看。其哦，那你自己提的，你自己解释一下啊。哦OK 哦，好。那么部落两边有无两边，也可以说缘起跟空性两边。所以什么叫做中道第一谛？没有离开缘起，看到空性。不是呢，空性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空性就在缘起当中。中道就在这些缘起生灭的事项当中，你能不能够体会这个道理，用在你的修行上？这叫做当相即道。就在事项上，你能不能够就变成是你修道的地方，修行的地方？即事而真一样，就在事项上，你能不能够体会到那个真如，或者是呢真谛，都可以，不落两边，既不落空，也不落有，所以呢，又可以在事项上能够知道如何修行。那如何修行又没有离开真谛，中照第一谛，所以这样一来，念佛落实到念佛，尽念相继，只是佛号，没有其他的妄想。就是一念的佛号，念念相续当中，却能够即念离念。你不执着能念的心所念的佛，但是念念相续不断。在这当中，你不但能够体会空有不二，同时你能够体会真如本性，再加上去整个弥陀佛的智慧功德庄严，整个三生四德48愿，都在这一念念念相续生灭不断的佛号当中，自他不二，生佛不二。你能够这样念佛，就是他讲的中住意。这个前几天有一位老师特别呢，很客气的说要来请教我这个怎么念佛啊。我说那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念啊，讲半天哦。他主要呢，是说呢，那是现在终于呢退休了哈，所以呢可以呢很用心的好好的来学佛来修行，那么也跟着这个承天禅师的师父们呢也打过几次佛七。哦，那么在佛期当中呢，都能够很用功，可是，一回到家里呢，这念佛呢就不得力，啊、哦，然后呢，我说什么叫不得力？啊、他说念呢，好像感觉没有念进去，啊、哦，我说那什么叫做念进去？他就，哎，他说这个实在是很难讲，哦，总之呢，就跟那个在参加佛期的时候就不一样，啊、哦，所以。他描述了很多，终于我了解他讲的念没有念进去，就是不能够专注，不能够呢尽念相继。哦，他或许想不起来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念念打妄想啊，然后呢很容易。我说这个是凡夫念佛，一般人都嘛这样。哦，那么那他就问说，那怎么改善？ 那么我说，你问我个人修行体验，我只能够把我自己的体验告诉你，不见得适合你们啊。所以先强调这一点，再来啊，再来，你念佛是用什么心态念佛？这是我跟他对话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每别人所提供可以念得入手的，可以念得相应的，好像得力的方法，不见得适合你，你得要自己 try and error 尝试，你得要自己尝试哪一种方法是自己最能够安住，最能够降伏妄想。我常举例，有人喜欢追顶念佛，佛号念到快到不行啊，念到没气，我那个我不适合。那么有的人喜欢六字慢慢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老师说哦不行，太慢，我很容易打妄想，我念快了都打妄想了，念这么慢我也一定打妄想。我说是吧，哦，所以适合你的不见得适合他，适合他的不限合不适合我，得要自己串，哦，那你要尝试，那不是我试个三天我就换，那没有一个法门你适合的。你同样一个方法起码得要试个几个月，发现这几个月下来的确好像没什么进步，那就换。如果呢两三个月之后这个方法对你而言虽然没有进步很快，那的确呢有很明显的改善。什么叫做改善？就是你比较能够很快的能够专注，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打妄想跑掉，那么这个方法代表对你是适合的，那么你就坚持再给他修，用这个方法再不断的训练，看看一年是不是可以更进步。不要三天一个礼拜就换一个方法，三天一个礼拜就换一个方法，试到最后没有一个方法你适合的。因为我们本来烦恼就很重，妄想就很多的，那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上手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啊，你要自己找到适合自己能够降伏妄想妄念的方法。第二个，你用什么心态念佛，就是我们讲的善导大师的那三心。你是用真实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念佛。那对于那个老师，我就没有办法细说那三心，大概把四帖书的意思呢再讲一下，但是各位同学我这么一提各位就已经有印象啊，四帖书念这么久了大概知道那三心代表是什么含义啊。所以再次强调一下，不是念一句佛号就问我自己有没有三心啊，不是这样啊，上礼拜已经讲过了。所以你当你真的是具足三心下去念佛，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念佛这个动作，而且要怎么做，你重点纲领你就能够抓到，接下来只是那个方法适合自己的善巧方法啊，才能够落实你那三心。那至于说那要念多久啊，要怎么个念法，刚刚讲了怎么念法你自己找，念多久也是看你自己，你的状况是如何，你都要自己来替自己做规划啊，然后不要一听某某同修说哦他一天呢念一万声啊，我们里面有同修是规定自己无论如何每天一定要念一万啊，现在哦啊不是以前哦，现在哦那你说哦一万哦，那我是不是也要像他你这么用功，人家是已经多少练习多久了才规定自己的功课每天一定要一万，你不要一下子就要像他这样学习，每一个礼拜就欠佛菩萨欠好几十万对不对哦。所以呢你要衡量自己的一个状态啊，不是说我同样都是同学他怎么那么厉害啊，我怎么差这么多啊， 那人家厉害是他有条件啊，啊，我们现在条件不好，就从比较不好的条件慢慢的改善自己就好，自己的功课不必定的一下子让自己起烦恼，哦，这个是顺便讲一下，啊，好，回到这个114页，第三行，那么这个而为上首。用16菩萨做上首代表什么呢？16正是为慧中无量无边一时来集的在家菩萨中的上首，啊，所以呢，第四行，这个接下来这三行就是墨学的那个讲义里面提到的第二品的纲要，啊，文殊普贤是释迦慧中上首，啊，所以举两大事总是慧中一切菩萨，弥勒代表贤劫成佛的这些菩萨的上首。贤护代表的是居家菩萨的上首，所以他说呢，这个说法慧疏跟真解的说法，黄念祖老居士认为这样比较妥当，不采净隐之说。那净隐呢，就是净隐寺的慧远法师，不是庐山慧远。他说呢，净隐疏呢是把文殊普贤也列在贤劫成佛中的菩萨，他说这样不妥。所以呢，讲义今天讲义的第三页呢，就把这个净隐之说的原文就列举出来给各位做参考，啊，在《无量寿经》一书里面，他的解释啊，他说呢，先列贤劫中成佛的菩萨，然后呢，贤护呢是代表余劫中的成佛的菩萨，哦，这个是净隐法师的注解是这样。那么贤劫中成佛菩萨，包括文殊普贤、弥勒，啊。特别列出这三个，那贤劫中的菩萨啊，不是只有这三个，但是以他们做代表，他们三个人做代表啊。那余劫中的不是在贤劫，其他劫中成佛的菩萨，就用16正士做代表。这是净隐疏的解释。那么现在黄念祖老居士说，他不采用这个解释，采用的是慧疏跟真解的这两行的解释。那么这是把这一段两种说法啊解释给各位听啊。那么至于你要采信哪一种啊，那看你自己判断。我个人呢也赞同黄念祖老居士这样的说法啊，我大部分都用这个角度去解释这一段经文啊。好，接下来先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从这边开始一直到他说品末的不可思议，都是赞叹普贤大师慧中一切菩萨之德。这个品末的不可思议是在这个147页最后两行那个经文，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这些都是赞叹。有这样子的不可思议功德的智慧的菩萨，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所以在这个菩萨一时来集前面都是用来赞叹菩萨的文字，哦，好。那么至于是怎么个赞叹法，请看讲义，今天讲义的第二页，这边呢就稍微做了一些简单的科判，哦，把它呢分成三段，三大段。第一个是赞叹菩萨的全十二德，第二个呢是赞叹菩萨的自利利他二行，最后呢是结叹，哦。那么经文配合呢，所以这个全十二德里面再分两段，初赞跟再赞，都有全德跟十德。像前面的初赞十德，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两句经文，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全德就是由不十方行权方便。那么再一次赞叹十德，入佛法藏，就近彼岸，这是真实的功德根本智啊。全德就是后德智，你也可以这样看啊。所以你看后德智是由不十方行权方度众生的智慧方便，那全德后面那一个呢，十方普现八相成道，也是用八相成道度众生的。所以八相成道经文就长了，从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到而现灭度。从哪里呢？ 啊，配合经文呢，你看好，就是课本的120页这边开始，愿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都率将完工。这边开始，啊，这就是八相成道，一直到呢所谓的而现灭度是哪里呢？啊，包括了132页啊的经文，一直到140页140页中间这句经文，于此中下而现灭度，这个是八相成道，是全德，就是菩萨用这样子的一个视线来帮助众生。那至于141页的经文，那边开始是赞叹菩萨的恶力行啊，像这个第一句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啊，包括呢具足总持百千三昧啊，到遍游一切佛土，就141页的这两行经文是算自利啊。然后接下来利他呢，就是147页，从得佛辩才到皆度彼岸啊，就是147页的倒数第二行那个三个字啊，皆度彼岸，到这里啊是赞叹他的利他之德。然后最后悉获诸佛无量功德啊，到这个智慧圣明不可思议，这是结叹。也就是说这几句经文代表的是这些的菩萨都有如来的福智两种功德，所以你看获得诸佛无量功德啊，所以是从这个这样子去做划分这几段的经文啊。所以这样一来呢，你在看无量寿经解呢，就不会看半天看半天，看到最后整段的大意呢就模糊掉了啊，不知道整品整段到底在讲什么，你可以先参考这个这样的一个科判啊，大概呢先抓住这些架构，然后细节的部分呢再看注解里面去啊，这样的话才不会看完了还不知道整部经在讲什么。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人看经论常常会有这个困扰，跨几半波哈，好不容易很用功哦。整个800多页，哦，将近800页啊，800多页看完了，马上摇头说，哦，这部无量寿经解真轻，拢看拢无，规部看了了，哦，唔知咧讲啥，所以吼，哦，也是卖讲较轻，哦，讲较简单的，啊，就有人会有这种感受，那就是因为呢，这没有先抓住重点。有时候会有这个过失在哈，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哈。好，回到114页，开始解释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那么大士呢，刚刚其实已经解释过了，就是菩萨嘛哈。那么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呢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你看115页第二行开始，就列举这十大行愿。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行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这详细的呢，我们是净土五经里面啊，我们到最后会去读它，会去研究它。所以这边呢，就顺着它的文看到他的重点是什么哈，他说这十愿每一愿经文解释这十愿的意思之后，都会有这个结语，普贤菩萨都会说：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你注意看哦，他要落实他的愿，第一个时间再久他都不怕，第二众生再难度都不会害怕，身口意三业都没有间断，所以那个悲怨无尽，精进勇猛，不舍众生，自己呢 还非常非常的用功，不疲不厌，每一愿结语都是这几句话哦。所以呢，以前我们就跟各位讲过，当你了解真正叫做什么发菩提心，什么叫做行菩萨道，我大家想不想，然后就跳没，你就会有这种感受，那代表我们真的是凡夫。过去虽然有善根，但是呢，每一次一想到说要这样来行菩萨道，要这样来发心学习，都天哪，要是每天这样用也不很好的。所以哦，这不简单啊，真的不容易啊。那么下面呢，他引用普贤行愿品的这段话，他说：如果你能够真的照普贤行愿这样子来学习，这样子来修学，若人诵此愿，那不是只有诵而已啊，读诵受持啊。那么你真的平常就这样学，临终的时候经文写得很清楚，其他的都不行了，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外在多好的条件，多好的这一些境界，本来都是你所拥有的，无互相随，而且帮不上忙，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只有唯此愿亡，不相舍离。我们常讲唯有业随身，那是凡夫。依据普贤行愿来修学的菩萨，唯此愿亡，不相舍离。但是普贤菩萨说，那这个愿力引导这个修行人到哪里去？普贤菩萨可以说，那他就引导到华藏世界去啊，他是华严经华藏世界啊。但是经文写得很清楚，唯此愿亡，不相舍离，于一切时一脑即现，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没有讲说这个愿亡不相舍离引导你去华藏世界耶。在华严经里面呢，普贤菩萨却说这个十大行愿引导你往生极乐世界。读华严的人有没有注意看这句经文？除非你说这句经文是假的了，那是后来人造的哦。跟你相应的你就说它是真的，跟你不相应你就说那都假，这么奇怪哦。所以普贤菩萨不但是在长行文就已经这样写，他还写说往生以后啊，蒙佛受记，然后呢，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等等等等的，自己能够往生，在极乐世界修学菩萨道，而且还真的能够帮助众生，能于烦恼大苦海中帮助众生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经文这么写这么清楚，普贤菩萨说你行普贤十大行愿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在极乐世界所修行的方法，你去他方世界度众生，怎么度？帮助众生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和尚说他在华严经里面终于体会到这么一件事情？四十华严我们常读，哎，很多人常读四十华严的普贤行愿品，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经文呢？那详细的它都是点点点点点点的，详细的呢我默学就把它列举在讲义里面，或者是你们回家就再把普贤行愿赶快拿起来看，真的有这一段吗？怎么以前都没注意到？现在把重点给你点出来，你回家就专门针对那一段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当然他还是跟十大行愿有关，所以你看讲义这边，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啊，在讲义第三页哈，你看跟十大愿王有关，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一念， 应当递受，授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还是要依着普贤行愿，这样来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心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这段文是在刚刚我们书本那一段，是往生极乐世界得到佛的受记之后，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彼此之间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回到课本115页，黄念祖老居士把这段文引用完之后，他说第十愿普皆回向，跟普贤菩萨的普有关，前面九愿礼敬诸佛啊，到恒顺众生，显示贤这个字，把普贤结合十大行愿来解释，这是很独到的一种解释。第二个，普贤是数穷三际和圆色无余，突破时间空间整个法界，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普贤。所以在引用清凉澄光大师在华严经书里面讲的为后普贤的这两句，来证明整个啊116页第一行，来证明善导大师所谓从果相因之相，什么意思？就是说已经成佛了，用普贤行愿来摄受众生，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特殊的地方。所以才会寄送里面才会说呢，现前成就此大愿，然后最后普愿成立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普贤菩萨心心愿愿以他十大行愿的功德回向给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第三行就是这样写，以殊胜行愿功德悉皆回向众生同生极乐，乃至弥陀佛的48愿跟35愿更是跟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密切相关。所以这一整段这样子一直下来，黄念祖老居士呢引用各种经论还有跟净土法门的结合，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凡是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一定要学习普贤行愿。第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的菩萨，也都是修十大行愿。普贤菩萨这样教，阿弥陀佛也是这样教。所以，我们既然是想要求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我们对十大行愿一定要非常的重视啊，开始依着这十大行愿这样子来学习。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本来是净土三经，后来又把这一个行愿品又加进来变四经，原因在这边。十大行愿，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好，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那至于下面的那个具足无量行愿这个赞叹，那么我们下礼拜再继续了。